好，时间确实很快啊，路加福音我们已经进入第十一课了。那我们接下来看他的这个蒙受以后的第一部分，也就是进入耶路撒冷圣城。好，我们先做一段简单的回顾啊。路加福音每次都会给大家回顾一下他的简介历史。那这卷书呢好读，是一个人写给一个人，一个外邦人写给一个外邦人，所以呢读起来对我们这些外邦人就比较流畅一点，没有太多的历史背景，没有太多的这个犹太俗语，所以比较通俗易懂。那我们通过这卷书呢看到有两个孩子降生了，一个呢是耶稣基督，一个是耶稣基督的领路人施洗约翰。那施洗约翰对基督的介绍非常清楚，他是神的羔羊，他是基督，他是犹太人的王，他就是我们的救世主。那耶稣的这个身份做完以后呢，确定以后，耶稣的侍奉就开始了。他的侍奉工作呢，也和我们今天的侍奉非常的相似，非常的简单。他从读经、洁净、医病、赶鬼，以及经历过胜过魔鬼的试探，这就要工作开始，到他的所有侍奉的重点就在这个里面。那这些做完以后，他有一个详细的理论教导，那我们把它叫平原宝训。这个教导其实重点非常清楚，他就介绍一个东西，既然是基督，那我到这个世界上来要告诉你们，你们在世界上的祸与福是什么。他不介绍我们说你在世界上多有钱，或者多贫穷，或者你做什么事，他在讲你要判断事物的标准，什么是祸，什么是福，他主要在讲这个。那这个讲清楚呢，我们知道方向对了，那么具体的事就好办了。那这个事情做完以后呢，基督门徒和他已经差不多有三年的时间在一起了。那耶稣做一个测试，既然大家在一起三年的这个学徒关系呢，到底你们学的怎么样呢？他就考门徒一个问题，他说：“你说我是谁？”那问题很简单，你说他是谁？这个问题的本质就是你对耶稣基督的认识有多少？如果你认识他是一个人，那你的信仰就停留在这个世界上面。如果你认识他是一位神来到世界上成为一个人，那你的信仰将会和他一起提升到神的国度里去。那这就是这个主要的问题。彼得给出了正确的答案，你是永生神的儿子，你是基督。那这个答案是绝对准确的正确答案。那有了这个答案以后呢，他就从提问题的最北边那个城市叫该撒利亚腓立比转头南下，要到耶路撒冷去。这个过程当中差不多大半年时间，那这个时间当中呢，我们一共用四次课给大家回顾了他的门徒培训。那门徒培训的四次课的主要内容，第一次门徒培训，他在告诉门徒说，我要到耶路撒冷去干什么？我们为什么要上耶路撒冷去？他说，我去耶路撒冷呢，要受文士、法利赛人和长老的这个捆绑、虐待、被杀，第三天要复活。这是他告诉门徒主要信息。门徒一听就觉得挺沮丧的，对吧？我跟你三年了，你有这么多的神迹，这么多的奇事伴随着你，你要到耶路撒冷去死，这个让门徒感到很困惑。那这是门徒的第一个重点，所以耶稣告诉他说，我去耶路撒冷为你们舍命，钉在十字架上，把救恩给你们成就了。那你们要做的呢，就是舍己，背起你们的十字架，然后去宣扬基督的救恩。那这是第一堂蒙羞课。那第二堂蒙羞课呢，门徒就觉得这个事有点复杂呀，太难了。耶稣说，告诉他第二堂，你们要祷告。祷告的目的干啥呢？要警醒，防备这个世界上各种各样的困难。所以他说，你们不要为明天担忧，要警醒祷告。那第三堂课说，既然你这世界上这么多事，那神国要到了，神国到底是啥样子，你得给我们介绍一下。所以我们第三大蒙秀课讲说天国的比喻，他告诉我天国是什么，很小的一个东西可以做出很大的作为来，很弱的东西可以发挥出很大的强大的力量来。那这是他第三堂蒙秀，说你们要自己知道自己是一个迷失的人，不要像那些犹太人整天待在家里面不知道自己迷失了。你要知道自己是一个迷失的人，那该怎么办呢？要醒悟，回归到神的国度里去。那第四堂课就是我们上一堂课给大家讲的蒙羞的第四个内容，讲了一个什么主要内容，关键是什么？管家。神的家里面你该如何做一个神家的管家，它的主要六点是 忠心有戒事。忠心大家好理解，有戒事是啥意思啊？你的眼光要从上帝的角度看问题，不是从世界的角度看问题。那好，这四次蒙羞做完以后，耶稣已经将近耶路撒冷。那进耶路撒冷之前该做点啥呢？如果你是作者，你觉得你该做点啥？或者说如果你是耶稣基督，我现在要进城了，我该告诉他们点什么？你是不是想告诉他我进城要干什么？是不是要做这个？所以他在进城之前呢，下了一个比喻。这个比喻呢，就要告诉当时所有的人听的人说，我们到达耶路撒冷的边上要进城了，我进去干什么去啊？我的使命是什么？就简简单单的死吗？他讲了一个比喻，耶稣因为将近耶路撒冷，又因他们以为神的国快要显出来，就另设一个比喻。那这个比喻啊，在整个神学界里面解读上面有非常大的冲突。冲突的原因就是大家认为这个比喻是讲未来还是讲现在，主要在这儿。那我们认真的读这个比喻，我们要搞清楚他到底是讲现在还是讲未来。耶稣讲这个比喻的原因
是快到耶路撒冷了，第二个原因，因为当时的人认为神的国马上就显现了。
注意，这些是我们明白这个比喻的主要内容。然后呢，这比喻的内容是什么？所以一个贵胄从远到远方去了，他将要回来德国了，那便叫了十个门这个仆人过来，给他们交代了不同的任务。一个给他十锭银子，说你去做生意，直到我回来。他本国的人却恨他，打发人跟随到其的后面，说我们不愿意这个人做我们的王。这是主要的内容。那你听说这个话讲的是什么？是当时的情况还是未来的情况？
就是当时的以色列人吧，谁不愿意以色列人做这个耶稣做他的王？就是以色列的百姓嘛。所以这是第三个要点，我们注意，将近耶路撒冷，天国快显现了，那么当时的人呢，不接纳耶稣做他的王。他既德国回来了，现在回来怎么样？要算账了，就吩咐叫那些领了银子的仆人过来，知道他们作为如何。那头一个上来说，主啊，你给我的十锭银子，我赚了十锭。那主人说，好，良善的仆人，你既然在这最小的事上有忠心，那我就可以给你十座城去管。那这个第一个人回来了，第二个人回来说，主啊，你给我的那银子呢，我赚了五锭。主人说，你也可以去管理五座城。那中间的就省略了，下面进入那个关键的人物，又有一个来说，主啊，看哪，你给我的银子呢，在这里，我把它包起来，照顾得好好的。我原是怕你，因为你是严厉的，没有放下的你要去拿，没有种下的你要去收。主人对他说，你这个恶仆，我要凭你一个口定你的罪。你既知道我是严厉的，没有下的要收要去拿，没有种的要去收，那你为什么不把银子交给银行，也可以得一点利息呢？于是呢，耶稣就对旁边的人说，夺过他的这一锭银子，交给那个有十锭银子的，然后说，他已经有十锭了，怎么还要给他呢？主人就说了，我告诉你们，凡有的要加给他，没有的连他有的也要夺去。至于那一个仇敌不要我做他们王的，要把他拉过来，在我的面前杀了。那大家听到这个比喻，比喻本身在讲什么？一个贵胄，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天父上帝，或者说是耶稣。那这个本国的人是谁啊？就是当时讲话的那些以色列的选民啊，对吧？很简直就是以色列的选民啊。那他们谁不愿意对耶稣做王呢？问大家一个问题，耶稣进城的时候高声欢呼他的是谁？选民。
最后在定罪的时候高声欢呼把他定十字架的是谁？
同一批选民，这就是那帮本国的民。那这个仆人是谁？所有的选民都是坏的吗？不见得，对吧？总是有一部分人会做工，有一部分人不去做工。那这些工人当中主要的人士就是那些宗教领袖人士，他们有好的有坏的，有做工的有不做工的。那你这个比喻告诉我们什么？耶稣要进耶路撒冷去干什么？他就是那个贵胄，现在回来了，我要进去问问这帮仆人到底怎么样了。那这是一种解读。其实神学上的解读呢，不是这样的。我为啥说这段经文在神学上有大的争议呢？神学上的解读说，这段在讲未来，耶稣再来的时候，他要审判这个世界，所以呢，这个不是指的当下耶稣讲的东西。那我们刚才读懂这段经文以后，你觉得他是在讲当下呢，还是讲未来呢？我这么讲完以后，你应该基本上就明白了。我的观点是他在讲现在，耶稣所处的那个时候。你为啥呢？将到耶路撒冷，这是一个条件。第二个，耶路撒冷就认为天国就要来了，马上就显现出来了，他没讲出很远的时候显现出来。第三个，如果你看原文的话，所有耶稣讲的这个故事全部是过去式，没有一个是未来式。那我们中文看不出这个时代来，原文是可以看得出来的。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条件，不愿意耶稣做王的本国民。请问耶稣第二次来的时候有没有这个选择？第二次来的时候像什么？像闪电一样，从东方到西方，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了，你根本没有条件选择说他是不是我的王，你连这个选择都没有。但是耶稣这一次来，你有没有这个选择啊？你有，你可以选择他是你的王，你可以选择弃绝他做你的王。所以我主张这段经文是在讲耶稣当时那个时代。所以他要去耶路撒冷干嘛呢？他要去验收，从摩西开始和我的选民签订这个约定以后，这1500年你们到底都做了些什么。他的条件是什么？凡有作为的，有的我要继续加给他，不作为的那些没有的，我要把他有的都能夺去。那不认识耶稣的这些人怎么办呢？拉到面前杀了。所以大家听明白了吧？好，带着这个疑问我继续往下走。继续往下读的时候，你还可以验证我们刚才那个说法是不是对的啊？是讲现在人讲未来。好，耶稣讲完了这个话，他就描述了他骑驴进城的故事啊。我们看这段故事，他们讲进伯法奇和伯大尼，就是在耶路撒冷东南角一个小镇，大概10几公里的路。到这个地方有一座山叫橄榄山，那这个小镇呢就在橄榄山的脚下，橄榄山的东北脚下就是伯大尼，西北脚下是什么？耶路撒冷的圣城。所以橄榄山上去，这边是圣城，这边就是伯大尼。然后到这橄榄山上来，他就打发两个门徒说，你们进村里去，看见有一匹驴驹，去了以后把它给我牵来。门徒就问那个马太福音记载很详细，就问说，我们这样说就给吗？耶稣就说，你告诉他主要用他。然后呢去了，果然一看，那里有一头驴驹，还有一头母驴在那儿，他的妈妈在那儿。那路加福音那个马路加福音没有记载这头母驴，因为他的重点不在那儿，重点在那个小驴驹，就牵来了。他只用了一句话，门徒去做这件事的时候所看见的和耶稣给他们说的一模一样。他们就把驴驹牵来了，主人就问了，说你做什么呢？他说主人要用它。然后呢他就把驴驹牵来，这头驴驹干嘛呢？耶稣骑在上面要进城。注意下面的描述，他们把自己的衣服搭在驴背上，让耶稣骑驴，非要骑光脊梁子。他们在走的过程中呢，把各种的这个树叶子，马太福音记载棕榈树叶铺在地上，让他的脚不要碰到。然后他们喊了一声，奉主名来的王是应当称颂的，在天上有和平，在至高之处有荣光。读完这些故事，大家就挺热闹。那我们要问一个问题，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的信息是什么？耶稣是以什么样的身份进城的？我的问题是，你觉得这个仪式，你的感觉是耶稣进城的身份是什么？君王。
他是以至高君王的礼遇被欢迎进城的，就像你今天看到有红地毯从飞机上铺到白宫门口，你就知道什么重要的国家领导人来了，不是一个乞丐在那过去了。这就是礼仪，圣经描述的这个礼仪告诉我们，当时的百姓是以君王的这个规格迎接耶稣进城的，所以给他砌了一座女居。那这个女居是旧约有应验的吧，说我的王要骑着驴驹进来，在这个撒迦利亚书就有预言的，这个应验了旧约的预言。那同时呢，给他铺上这些东西，欢迎这句话就是奉主名来的王是应当称颂的，称他为王，天上有和平，至高此处有荣光，这是把他捧到了天上，以这样一种身份进城。好，众人当中有几个法利赛人对耶稣说，他说夫子啊，你该责备你的门徒了。这句话啥意思？他说老师，如果你还是个老师的话，你就应该责备你的学生，不应该这么称呼，你怎么可以这么称呼一位人呢？是不是自高自上有荣光，这是对上帝才是这么说的，你们怎么可以这么做呢？耶稣说，我告诉你们，若他们闭口不说，石头也会欢呼叫。那耶稣否认了这个法利赛人的挑战。为啥？这是法利赛人，法利赛人懂律法，他觉得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可以有这样的待遇。那法利赛人的这个观点对吗？对的。但是如果他是神呢，他应该得到这样的待遇。所以法利赛人没有认识他是谁，这是这地方的关键。那耶稣快到耶路撒冷呢，看见了圣城就为他哀哭，说巴不得你的日子知道关系你的平安的事，无奈这事现在是隐藏的，叫你的眼睛看不出来，因为日子将到，你的仇敌必筑起土垒周围环绕你，视为控住你，并且要扫灭你和你里头的儿女，连一块石头也不留到石头上面，因你不知到眷顾你的时候。那耶稣突然就到这个地方看了，看见什么呢？你在橄榄山上最显眼的一个建筑物是什么？就是他对面的耶路撒冷圣城。
那个圣城是以色列历史当中最辉煌的圣城，尤其是在夏日金碧辉煌，那个西边的阳光照过来金碧辉煌，非常的漂亮。耶稣看到说，你们不是这么进来的时候你们反对挑战我的权柄吗？我现在看你们最容易引以为荣的这个圣殿都将没有一块石头留在上面。
你们可以挑战我的权柄，但你们不需要为你们的圣城哀哭。为什么哀哭啊？为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哀哭。那这是他进城时候的景象，现在讲他进来以后的景象。耶稣进了殿，赶出了里面做买卖，对他们说，经上说我的殿地作为祷告的殿，你们倒把它变成贼窝了。看一张地图，
橄榄山，橄榄山的西边就是圣殿，耶稣从橄榄山下来走到北边的阳门是他进去圣殿的那个所取的路径。那不要忘记旁边的这个建筑，这个建筑物是什么？当时罗马的巡抚在耶路撒冷圣城里面的办事处叫安东尼堡。所以当耶稣从这进来的时候呢，他有两个选择，一个选择左拐弯进阳门，一个选择呢右拐弯进安东尼堡。你觉得以色列人希望他往哪走？以色列人希望他右拐弯，上去就把那个安东尼堡的罗马首府给宰了，然后大旗一挥，你们都跟着我，以色列从此得解放了。这就是百姓欢迎他作为君王的作为。然而耶稣呢向左拐， 进了圣殿，进去以后呢，做了一件所有人感到无比的不理解的事情，他把里面做买卖换银钱，在为侍奉做这事，对为神做侍奉的那些买卖的全部给赶出去。那这件事使得耶路撒冷城里面对耶稣的观点发生了180度的转弯。换句话说，百姓对他的期望因为耶稣的这个作为彻底的落空，他们把他们的君王期望值一下变成一个你一个吃里扒外的家伙，就变成这个思想。所以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一定要看这张地图，说你把我的殿变成祷告的殿。那我问大家一个问题，
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应该住在哪？
圣殿。
为啥呢？圣殿是什么？神
在人间的居所，也就是说神的住处就是圣殿。圣殿里边的哪？至圣所。
所以耶稣进这儿去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那如果他不是神进到这儿有没有问题？那问题就大了。所以你能看到这个耶路撒冷他的人民的这种冲突吗？这个人进来不去为我们出气，把这个罗马帝国的人给干掉，
结果到我们的圣殿里去把我们服侍神的这些买卖给我们办了。所以人们非常的愤怒。耶稣天天在殿里教训人，注意下面这几个人，祭司长、文士和百姓中的总长，也就是长老，就想要杀他，但找不出法子来，因为百姓侧耳听他。人物发生了变化，刚才挑战耶稣的是法利赛人，法利赛人是百姓非常拥护的，
现在开始想要他命的不一定是法利赛人，是祭司长、文士、长老，这三位人是当时犹太人当中犹太公会的主要成员，真正要杀耶稣的就是这三位人。那这三位人是当时和罗马政府关系密切的，你说
他们要当官祭司长要得到罗马政府的认可，你做文士罗马政府也要认可，你做这个长老罗马帝国也要认可，如果罗马政府不认可的话你做不了的，这就是当时的政治系统。所以杀耶稣的人不是罗马政府，而是祭司长、文士和那些长老，全部是当时的宗教领袖。杀他的原因很简单，贪令他们失望，没有按照他们的要求去做，想法呢动了他们的蛋糕，把圣殿给打扫了个干净。谁有权利洁净圣殿？谁有权利接近圣殿？这是我们读圣经一定要明白的。David 家里面，我去他们家做客，我进去以后把他们家从卧室到楼底下的卫生打扫一遍，行吗？行不行？不合适吧。 David 把他们家从卧室到客厅打扫一遍，合适不合适？合适。
所以清理圣殿必须是圣殿的主人才可以，
任何其他人没有这个权利的资格去清理圣殿。所以耶稣进去做了这件事情。所以大家现在明白他为啥要这么做吗？因为你把我的家已经搞得乌七八糟了，这就是他做这个问题。所以我读清理圣殿还读的时候觉得不就是打扫个屋子吗？没那么简单，下面你就能读懂了。这时候宗教领袖们开始发问，耶稣在殿里面教训百姓的时候呢，讲福音的时候，宗教领袖们、祭司长、文士、长老，就是三群人来了，问他说：“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事呢？这权柄是谁给你的呢？”请问什么权柄啊？打扫圣殿的权柄吗？但因为在问我，你到我家来，凭什么就把房屋打扫了？就这个意思。他在问耶稣：“你凭什么？如果你是神，你打扫没问题，如果你不是神的话，你这就犯上了。”所以他们问这个问题是啥？谁给你的权利 你可以这么干？这个问题是处于什么样的角度来问？所以我们有时候做问答的时候是这样的学的一个好方法， 你会发现耶稣的答案超越了他们问题本身。他们的问题是，耶稣，你凭什么权利可以做这件事？是谁给你的权利？因为当时的他们的权利从哪来的？
从罗马政府那儿批准认可。
如果没有罗马政府的认可，你是做不了祭司长的，你是做不了文士，做不了长老的。就像中国现在三自教会一样，上面不批准的话，你是做不了牧师的。它是有一个政府和教会之间的关系在里面。但是耶稣的回答
令他们大吃水惊。耶稣回答说，我也用一个问题来回答，约翰的洗礼是从天上来的还是从人间来的？看到耶稣回答问题的高度吗？你不是问我谁给我的权利吗？
我现在告诉你，你也该问我是从天上来的还是从地上来的，你不应该问谁给我的，太笼统。耶稣说，我告诉你，所以你回答我的问题，约翰是从天上来的还是从地上来的？怎么办呢？他们彼此一商量说，我们如果说他是从天上来的，我们这些人又不信他，这百姓肯定饶不了。我如果说他是人间来的，那你们这些百姓还不把我们揍死啊？因为约翰是一位先知啊。所以他们左右为难，于是他们回答，我不知道。
有时候最聪明的答案是我不知道。
大家看到吧，都是聪明人的答案是我不知道。耶稣说，你不是不知道吗？那我也不告诉你我是从哪来的权柄。请问耶稣告诉没告诉他哪来的权柄？他已经用一个问题回答了他的问题。他是从天上来的，他有这个权利去清理自己的家。那所以这些人听完以后呢，我估计也没大听明白，耶稣顺着就给他讲了另一个比喻。那这个比喻和前面那个比喻实际上是一回事，但是呢讲的方式不同。我们再看这个比喻啊，耶稣设了一个比喻，就给当时的人听说，有一个人栽了一个葡萄园，然后租给一个园户，他就往外面去好多年，现在回来了，打发了他要到时候打发一个仆人到园户那里去收这个租子嘛。园户去了，然后呢空手而回，没收到。又打发一个人去，他们不但不给他，反倒把他揍凌辱了，空手回来了。然后第三次又打发一个仆人去收，结果呢被打伤了，空手而回。后来主人说，那我怎么办呢？我要不要打发我的亲生爱子去那个地方去，他们可以尊敬他。不料约户看见他，就彼此商量说，这个人就是将来承受产业的，我们如果把他杀了的话，以后不会再来有人给我要债。这就是他们的想法。仆人是谁？一批一批的先知吧，对吧？去劝以色列人，你该怎么样？谁是那个葡萄园的栽种者？上帝。谁是那个户主啊？约户。就是以色列的选民。那这个比喻再明白不过了。他这么讲完以后，谁是那个爱子？耶稣亲自来了。我们注意看下面，说这样，葡萄园的主人该怎么处理这个园户呢？他要来灭亡这些园户，将葡萄园转租给别人。听见的人就说，这是万不可的，万万不能这么做的。耶稣对着他们说，经上记着说，匠人所砌的石头已经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怎么个意思呢？凡掉在石头上的必要跌倒，那石头掉在你身上也要把你砸得稀烂。那他这就又讲了一个当事人熟悉的一个比喻，我们今天的人不大熟悉这个比喻。我很熟悉这个比喻，原因是因为我爸就是做这个房角石的人，所以我很熟悉这个房角石的意思。那给大家举个简单的例子，我上面画了一个图，这块石头呢是一个最有水平的工匠才能做，他要做出一二三三个平面，这三个平面的每个平面的夹角是90度，在当时的那种工具下做出这个东西是很高的匠人水平才可以的。那这块石头就是因为它这个角三个面都是90度，都是平的， 用它干嘛呢？我们今天有高科技技术，比如说我站在这个地方，海拔是多高？
你拿着海拔仪一看，是吧？几米？那请问那个角的海拔是多少？
当时人盖房子，你怎么知道我这四个角在一个水平面上？你没有海拔仪，你怎么知道呢？他就是把第一块石头安放在一个角上，这个叫防角石，然后从一个角挖一个沟过去，这个角挖一个沟过去，只要这两条线是水平的，那个角和这个角是不是一个高度？那个角和这个一个高度啊？然后再挖一个沟到那个角上去，只要这三条线是平行的、水平的，那这四个点是不是都在一个水平面？
那如果你这块防角石这个角度做的不是90度，那就失之毫厘。所以这块石头是一定是那个工艺最好的工人，一般是这个建筑物的这个总指挥亲自制作和安装这块石头。这块石头一旦安切了，整个方出来当然是歪的，这就是它的重要性，叫防角石。那这块石头耶稣说这块石头没人认识，你们这些专家把它扔了，他说现在呢，你们扔了的这块石头呢，要重新安上去，来为你们平这块地基。这就是耶稣这个比喻的含义。他的
意思是，耶稣来到这个世上，你们不认识他，把他给扔了，现在他要重新回来，掉在你们任何一个人的身上，你们就将被砸得粉碎。
那再往下看，当时的人听懂了吗？文士、法利赛人。那个祭司长看出
这个比喻是指着他们说的，听懂了没有？他们听得一清二楚，当时就想要下手拿住他，又害怕百姓，
于是呢就窥探耶稣，打发一些奸细装作的好人，在话语上得他的这个把柄，要把他送到囚徒那去杀掉。这就是耶稣死亡的真实原因，不是任何其他事，是因为这些人想要把这个人除掉，因为他会让他们很不舒服，
这块防角石会扎在他们的身上，让他们感到非常的不舒服。那约主很清楚，就是天上的天父。约户非常清楚，就是这些祭司长、文士和长老，所以他们听得很明白。那耶稣现在来了，
就是这个独生儿子，他们要把他杀了，说这就是那个继承产业的，
他们就是这么做的。我们再往下看，那这些奸细都干什么事呢？奸细就问耶稣说，请问这些人他们最熟悉的是啥？长老、文士、祭司、长老、祭司长，他们最熟悉是啥？最熟悉的是犹太律法和宗教信仰里面的，他们是宗教领袖吧，对吧？他说，夫子，我晓得你所传的是正道，对他讲的东西做肯定，你也不以貌取人，
诚诚实实的传神国的道，那我纳税给该撒可以不可以？你看这些人现在他的第一个理由是什么？用政治手段来和宗教的东西混在一起，你本来你好好敬拜你就上去就好了。哎，他发一个问题说，我们这些宗教领袖给该撒交税，你觉得怎么样？就是对耶稣的第一个挑战。如果你吃不透他的问题，你很容易掉入陷阱。注意下面耶稣的回答啊，耶稣看出他们的诡诈，就对他们说，
拿一个银钱来，你不是说交税吗？拿一块钱给我。
他说，这个钱上面的号是谁的？他们说是该撒。于是耶稣讲了一句非常震惊世界的话，他说，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
神的物当归给神。他们当时百姓在这话语上得不着权柄，就闭口不言。
请问耶稣这个回答讲的是啥意思？那一读就过去了，稍微停一下，什么叫该撒
的归给该撒，神的归给神？
就是刚才他们问的那个问题，你的权柄从哪来的？如果你认该撒是你在世上的君王，你的权柄就从该撒来，所以你必须给该撒纳税。这就是当时的宗教领袖。所以神说， 你如果认该撒是你的王，请给他交税，属于他的交给他。
如果你认站在你面前的耶稣是上帝赐来的独生爱子，他是属于神的，那你这个钱要交给谁啊？
你要交给神。大家读懂耶稣的回答没有？我们今天是一模一样的，我们今天每一个人身上的每一样的恩赐，如果你觉得世界在管理着你，世界是你的君王，归给世界没什么错误。如果你认为上帝才是你的君王，最好归给上帝，神赐给我们。我们的时间也好，智慧也好，金钱也好，一模一样的。所以这一段里面告诉我们说，你的权柄，你束缚于哪一个权柄？而这些祭司长、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束缚于当时的罗马政府。那皇帝是凯撒，你当然是交税了。如果你束缚于神自己是你的上帝、掌权者，那你是属天上来的时候，你要交给上帝。所以这就是他们挑战耶稣的第一次，用政治手段来挑战，失败了。
第二次，那政治上不行怎么办呢？我从宗教信仰上来挑战一下你。那这个挑战发自撒都该人，
撒都该人就是当时拥护罗马政府的人，都是当时的宗教领袖，这些宗教领袖都是撒都该人，否则他做不了宗教领袖。
他们问一个问题也是非常的明智或者说聪明，他说，你不是经常教导我们复活吗？那我现在问问你，夫子，摩西上面写着说，人若有妻子无子死了，他的兄弟当娶他的妻子为妻，为他的哥哥生子立后。这个人呢有七个兄弟，第一个娶了妻子死了，第二个、第三个都娶了嫂子都死了，没有留下孩子，后来这个妇人也死了，这样当复活的时候，哪一个人才是这个的人，这个妻子才是哪一个人的妻子呢？
他这个问题有没有道理啊？懂律法的人觉得很有道理，摩西是这么写的，你说摩西不对吗？挑战性很强吧？所以复活不成立。如果复活成立的话，他不能做七个人的太太啊，
这家伙违背摩西律法太厉害了，对吧？所以你可以看到他的问题是从律法的角度来挑战。那弟弟为哥哥生子立后这件事情的确是摩西律法里面讲的，记载在生命记当中，我们可以看生命记。而且这样娶过来以后呢，将来生下的孩子是属于哥哥的，财产是哥哥的，
所以这个弟弟做了很大的牺牲。圣经上有一个经典的例子，大家知道吗？路德。路德为什么能被波阿斯娶为妻，就是因为遵守这条律法。如果没有这条律法，路德是做不了波阿斯的太太，因为他们是至亲。好，看看耶稣的回答。
耶稣说，在世界的人有娶有嫁，注意这个前提，在世上，唯有算为配得那世界从死里复活的人是不娶不嫁。大家看到耶稣讲问题非常清楚聪明，他说，如果你从世俗的角度看的话，你们有嫁有娶那是有关系的，但如果你复活以后呢，不嫁不娶，这是他第一个回答，因为他们不能再死，和天使一样，既是复活了，就是神的儿子，
这是他的第二个要点。他们复活了，不娶不嫁，第二个，他是神的儿子。至于死人复活，摩西在荆棘片上说，主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就只是明白了，神原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因为在他那里人都是活的。几个文士说，夫子，你说的很好，以后就不敢再问他。那我们现在解读一下这段经，耶稣的回答讲了两个问题。第一，你们在世上的时候，你们仍是在
遵守世界的法律，你们是丈夫妻子。
如果你到天国呢，你的身份是什么？神的儿子。神的儿子他喜欢嫁吗？ 不娶不嫁。那但是人的儿子呢，你就要有娶有嫁。那这就是耶稣回答里面很巧妙的一个东西，你们认错了关系，你们用世界上的关系来推测天国也是这样，神说天国不是这样，你们的身份发生了重大关系变化，你复活以后你是神的儿子，你不再
是某一个人的儿子，你复活以后的你是活人的神，而不再是那个已经死去的那个人的神。
所以七个人都娶他，在结果有没有障碍？没障碍。他们七个都是神的儿子，这个嫂子死了也是神的儿子，他们之间是公平，没有夫妻关系而已所谓。所以我们经常不要用地上的东西说，你看我现在我母亲怎么样，我要跟他穿不穿，他以后我们就不认识了。你无论你现在给他穿还不穿，你在天国里都不会认识他是你母亲，
因为天国里都是神的儿女，这个关系地上的关系不会带到天上去。
我们在天上就一个关系，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称呼。
我们不再使用人间的这个爷爷儿子孙子这样一种关系，而是以弟兄姐妹相称，因为天上我们的身份是一样的，神的儿女。好，政治上他们没有得逞，宗教上也没有得逞，你觉得这事就完了吗？没有，耶稣下来说，你们已经有两次机会提问了，我现在开始提问你，你们不是用圣经来提问吗？我问你一个圣经问题。耶稣对他们说，人怎样说基督是大卫的子孙呢？诗篇上记着说，主对王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做你的脚凳。大卫既称他为主，又怎么是大卫的子孙呢？耶稣问他们说，你们不是用圣经查我吗？我问你一个圣经问题，如何解读诗篇上的这一段记载？众百姓听的时候呢，耶稣就对门徒说，你们要防备文士，他们好穿长衣游行，喜欢在街上问安，喜欢在会堂里坐高位，喜欢在席上坐首席，他们吞食寡妇的财产，他们做很长的祷告，你要警惕。那这段经文里面到底说了个啥问题啊？因为以色列人解释不清楚，为什么大卫称他的主人现在称为大卫的子孙呢？他讲不清楚。
基督是大卫之子，是大卫的主，这一点没错，他也是大卫的子孙，一点没错。那么他们不明白的原因在哪呢？从神的角度看，大卫称耶稣为主，称上帝为主，这是没错的。从人的角度看，他是大卫的子孙，他从大卫的家族而出。那这两者之间怎么联系起来的呢？道高高在上，成为肉身，他就住在你我的中间。而以色列人说没复活，没复活，亚伯拉罕死了，神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死了，神说我是以撒的神；雅各死了，神说我是雅各的神。怎么成立呢？ 所以神说我是活人的神，不是死人的神。亚伯拉
罕死了，他活在我这里；以撒死了，他仍然活在我这里；雅各死了，他仍然活在我这里，所以我还是他们的神。
所以你认为那七个儿子有问题吗？没问题。你认为大卫称为主的那个人不能称为大卫的子孙吗？也没问题。在神看来，道可以称为肉身，可以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而人呢，不理解这个。所以大卫就是耶稣在这儿告诉他们说，你们连这些经文都看不明白，所以他说会众们，你百姓们，你们要警惕文士法利赛人，防备他们的笑，会影响你们对整个救恩的认识。因为他们的权柄是从地上来的，他们看不懂天上的权柄，这就是他的问题。好，那这个东西讲完以后，他们耶稣每天的进出的时候总是从这个橄榄山上经过，
就他看到圣殿。有人就说，那我们这里边这些宗教领袖不好，我们有一个美好的圣殿啊，圣殿不在那儿吗？
那石头是美的，那供物是美的。耶稣就跟他们说，论到你们所看到的这一切，将来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的。他们问他说，夫子，什么时候
会有这些事呢？这些事发生的时候有什么预兆呢？他们提了两个问题，圣殿什么时候会没有石头留在上面被毁掉，第二有什么预兆吗？耶稣回答的时候呢，正好是反过来，他先回答预兆再回答时间。那我们快速的讲讲他们耶稣讲的预兆这一部分。我们欧牧师讲过，关于末世的预兆里面记载在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里面都有。路加福音里面呢讲了这么重要的六个内容，他说你们将来会看到预兆，有好些人会冒我的名儿来说基督在这儿基督在那儿，你们不要惊慌。第二，国要攻打国，民要攻打民，这地方又有地震，那地方又有饥荒，又有瘟疫，这些大的异象大的神迹会从天上显现，我们也看到。
第三，有人要下手把你们拿住，把你们交到公会里去，最后呢你们要在君王的面前受审。当时的使徒这个事情没发生，我们今天呢所谓的使徒都已经受难。
第四，
你们的父母弟兄你们的亲戚朋友会把你们拉入交到官的地方去，你们不要害怕。当时的使徒的确一个一个都被受审过。第五，你们要看见耶路撒冷被周边围困，要变为荒场，这个事情发生在公元前72年。第六，你会看到日月星辰会写出各种的预兆来，地上的列邦因此得到痛苦，海中的浪要响起来，你们就惊慌不定。我们今天也看到了类似的现象。所以预兆有了吗？有了。下面说时间，耶稣设了一个比喻给他们说，你们看无花果树有各样的树，如果发芽了你就知道夏天近了。他讲的是什么？他是讲什么？不是告诉你某年某月某日，而是告诉你要观察。观察什么？观察所发生的事，你就知道下一步是什么。这样你们就看见这事渐渐的成就，也该晓得神国近了。所以耶稣始终没有告诉他哪年哪月哪日。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这个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坚定要废去，我的话不能废去，我要你们要谨慎。恐怕因为贪食醉酒并今生的思虑累住你们的心，那日子就如同网络忽然临到你们，因为那日子要这样临到全地一切的居民。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我们都知道明天的某一刻发生什么事，会是什么样的结果？对你有好处吗？没好处。那再举一个大家不愿意听的，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自己的死亡日期，结果会是什么样子？你可能活不到那一天。你可能真的活不到那一天。所以上帝不告诉我们日期，不是因为他吝啬不想告诉我们，是因为我们根本无法处理这些日期，明白吗？不是上帝不告诉我，他是为我们好。你不知道比你知道你会过得更好。
如果我们知道的话，这个世界上一团糟。就我觉得这两个问题大家就可以清楚的回答。所以耶稣说观察谨慎，你就知道明天会远了。所以他回答了预兆，也回答了时间。他告诉门徒说，你们要警醒时常祈求，使你们能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得以在
人的面前站立得住。耶稣每日在殿里教训人，夜里出城到橄榄山那地方住到那个伯大尼去，
百姓清晨起来到殿里去。耶稣每天在橄榄山上穿梭，为什么？ 他好好的圣殿，他的家他住呢？想他住到一个小乡村里面去？我们上一次讲这个，那个小乡村里面住着一家人，大家知道是谁吗？马大、玛利亚、
拉萨路，一个侍奉的人，一个清道的人，一个死里复活的人。耶稣住到他们家里面再合适不过了，他不住在圣殿，圣殿里面那么好的条件，他为啥不住啊？那里面没有侍奉的人，没有清道的，没有复活的神人，就这么简单。所以耶稣整个最后一周都是在耶路撒冷，白天进去晚上出来，白天进去晚上出来，不住的。你想让耶稣住在你的身体里面吗？住在你的心里吗？你要有这三大特征啊，侍奉的人、清道的人、复活生命的人，耶稣必然住在你的家里。所以今天耶稣进城了，骑驴进城了，是以荣耀的君王身份进的城。他进去以后把他的家打扫了一遍，显示了他是这个圣殿的主人，
然后他却遭到了当时宗教领袖给他的挑战，刻意发起的挑战。耶稣告诉他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你当警醒，你们现在已经看到末世的预兆，但不要问是哪一天，因为这个时间对我们没有益处，警醒准备就好。
准备到什么程度呢？耶稣现在来，我现在就可以走就行了。别想着我们整天要做什么宏大的事，这个事情做完以后神就来了。
神的要求是，我
现在到了，你现在能跟我走就行。所以我们要准备好，耶稣来了，跟我走，你说 OK。我们就在神的国里。我们下一堂课再和大家介绍进去以后的事儿，好吧？
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